教职员们对葛明礼群起而攻之。葛明礼嘴唇抖动着望着御旨一郎，像要张口乞求这个主子为他做主。可御旨一郎根本没有理睬他，他对着教职员们举起了双手：请诸位静一静，请诸位静一静。诸位同仁，我们哈尔滨第一中学是学生读书的地方，不是警察厅的特务机关，更不是监狱。诸君是受尊敬的师长，教好学生是诸君的天职，请诸君马上回去上课吧。说到这里，御旨一郎把手向门外一伸：诸位请吧。教职员们立刻活跃起来了，大家一起向门外走去。人们从葛明礼的身旁挤过去，葛明礼的脸由红转白，由白转青，眼泪在他眼眶里转，他连忙闭上了眼睛。校长孔庆凡也向御旨一郎点点头，转身走了。这个老头竟也能大踏步地向外走去，多少年来他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兴奋过。他太欣赏自己今天的表现了，那简直可以说是挺身而出，奋不顾身。这将成为孔庆凡永久的话题，最精彩的保留节目。王一民也随着大家走出了礼堂，他在集中全力地思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御旨一郎到底是什么人？对他今天的表现该怎样去理解？这御旨一郎是真的关心教育，站在教职员这一边，还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戴着一副假面具在表演怀柔政策呢？如果后者是真的，那就是遇上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了。这时候王一民忽然想到有一个可疑点，当大家走出礼堂时，御旨一郎和葛明礼却没有出来。他们留在礼堂里干什么呢？是不是在互相交底儿呢？王一民想，必须马上向上级汇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但是还没等王一民采取这一行动时，一个新的情况又发生了。两天后的一个上午，王一民的第一堂课就是高中二年级的满语。这里的满语是挂引号的，可不是在清朝的铜大钱上我们看见过的那种弯文。这个所谓满语其实就是汉语，也就是从前的国文。那怎么叫满语呢？因为东北已经沦为满洲国了，再叫汉语或国文，不是又和中国混到一块儿去了吗？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才挖空心思想出这么一个自欺欺人的办法。今天王一民讲的一堂课就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他站在讲坛上，翻开课本，念了课文的第一句：环滁皆山也。然后王一民开始讲上了。同学们，滁是地名，当时作者欧阳修被宋仁宗贬到滁州当太守，这个滁州就是现在的 安徽省滁县。说到这儿，王一鸣回身在大黑板上很快地画了江淮流域几个省份的地图，然后转过身来继续讲。安徽省是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长江和淮河从这里流过，同学们可以看图，这里还有这里，大别山和黄山分布在西南两方，太湖和巢湖像两面镜子一样镶在长江岸边。在这美丽如画的大好河山里，曾经孕育出许多英雄豪杰。同学们都看过《三国志》吧？那里面的曹操、周瑜、鲁肃、陶谦等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都生长在安徽省。更值得一提的是，还出过一位反抗蒙古元人侵略的明朝皇帝朱元璋。关于蒙古汗国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同学们从前学历史的时候都学过了吧？王一鸣讲到这里，向教室里环视了一下，教室里鸦雀无声，谁也不动弹，谁也不吭声。王一鸣觉得有点奇怪了，这种情况有些反常。当王一鸣的目光和罗世成、萧光义几个共青团员的眼光相碰时，发现他们都有焦急不安和紧张慌惑的表情。萧光义向他皱眉挤眼儿，罗世成向他摇头示意。王一鸣不由得心里一动，他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平常的情况。王一鸣忙又向教室里注意一看，猛然间他发现一个大个子成年人正伏身在教室后门旁的一张书桌上，探着脖子向他直望着。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日本副校长玉指一郎。一看到他，王一鸣的心里猛然一跳，脑子里飞快的一转，他来干什么呢？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一定是在自己转过身画地图的时候，从教室后边的门悄悄钻进来的。往日这个玉指一郎都穿着中国长袍，今天却穿着和学生服差不多的短装。本来他这个大个子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但他此刻却趴在书桌上，比直腰板坐着的学生还矮了一截。看起来玉指一郎是有意这样做，以便悄悄地听下去。王一鸣见玉指一郎正直直地看着自己，他知道了自己刚才讲的一切玉指一郎显然都听见了，但从他的脸上竟看不出任何反应。这可真是个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不可捉摸的怪人。王一鸣忙自镇定了一下，眼睛又向所有的学生望去，他觉得现在必须赶快把话题引入讲课文，但又不能转得太愣。王一鸣脑子一转，立即又从容不迫地讲起来了。同学们在历史课上学过的我就不多讲了。总之，安徽是个风景优美、人才辈出的好地方，而滁州又正处在 蔚然而深秀的狼牙山之间，所以就是欧阳修太守对此乐而忘返了。接着王一民就拿起课本逐字逐句地讲起来。王一民讲这类文章不但是轻车熟路，而且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仅学生爱听，连那个御旨一郎也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听得直出神。下课铃响了，王一鸣的《醉翁亭记》也讲完了。在班长喊起立敬礼的时候，御旨一郎竟然也跟着站起来，微微低头行了一个礼。这一切王一民都看在眼里，但他并没有表示什么。他在学生向外走的时候，随手拿起黑板擦，转身把地图擦掉了。当他再转回身来拿点名册和课本的时候，发现御旨一郎已经站在讲坛下边，离他只有2尺远。这时候教室里的学生只走了一部分，绝大多数学生都没走出去，有的坐在原地没动，有的站起来了，有的走到门口又回来了。罗世成和萧光义等则悄悄地向前挪动着，他们都紧张地向讲坛前边望着。王一民不知道这个日本人要干什么，他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静等着御旨一郎开口。沉默了片刻，御旨一郎微笑着说话了：王老师，您下一堂有课吗？没有。那么您能到我的办公室去一下吗？可以，请吧。御旨一郎领头走出了教室，王一鸣跟着向外走。他看见站在教室门旁的罗世成、萧光义等学生都用焦虑不安的眼神望着他，他自己也不知道此去会遇见什么麻烦。但王一民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恐惧伴着危险，无畏产生安全，只有无畏才能临难不乱，临危不惧，才能用意志，用力量战胜敌人。因此王一民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安，反而对学生们坦然一笑，从容不迫地走出了教室。御旨一郎和王一民走进校长办公室的时候，屋里空无一人。老校长苦庆凡大概还没有来，他总得过足了大烟瘾才能上班。王一民被御旨一郎客客气气地让坐在沙发上，王一民注意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给他拿烟倒茶的御旨一郎。这个小太上皇对他真是太客气太平等了。王一民在这个日本人的脸上和身上画满了问号。一套礼让过去之后，御旨一郎开口了：王老师这篇《醉翁亭记》讲的真是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啊，将来真要请您到我们日本的高等学校去讲一讲。啊，哪里哪里，副校长真是过奖了，这样陈旧的古董实在难登大雅之堂喽。不，这您说的可不公平喽。御旨一郎显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对于欧阳文忠公我们还是很熟悉的，应该说他是我们日本人的
老朋友了。您记得他有一首诗吗？玉置一郎说到这里，忽然站了起来。他在屋里转了一圈，便站在地中央，面对着王一民，庄严地拉着长声，节奏鲜明地吟咏起来。宝刀进出日本国，越谷得知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俏，黄白剑杂偷雨桐。玉置一郎咏完了，站在原地没动，直望着王一民，好像在等他发表意见。王一民点了点头，听您这一吟咏，我倒想起来了，这首诗我在欧阳文中集里读过，诗名是不是就叫《日本刀歌》？对，你的记忆力很好啊，哪能和副校长相比啊，您是张口就可以背诵的。因为欧阳文忠公是专门写日本刀的，所以这首诗在日本是很流行的。同是他的诗文，对这篇著名的《醉翁亭记》我就不太熟，所以我是特意去听您讲课，要拜您为师的。哎呦，副校长这样说，鄙人可实在是不敢当。不，你讲的确实很好，旁征博引，博学多才，使人听了神受教益。哦，不不不不，还得请副校长多加指点。您太客气了。不过您开头讲到反抗异族侵略的明朝皇帝朱元璋的时候，好像话还没有说尽呢，似乎应该再发挥一下吧。不，副校长说错了，鄙人从来没有用过反抗异族侵略的字眼。哦，是吗？那么您用的是什么字眼呢？
我用的是反抗蒙古元人这个词。
反抗蒙古元人？
是的。
啊，那么我问你，王老师，蒙古元人不也是异族吗？你们中国的史书上不都是这样写的吗？这有什么好区别的呢？
正因为历史上从来不区别，我今天才要加以区别。
哦，那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我必须使人明白，我给学生讲的只是反抗蒙古元人的侵略，我这里必须使用一个限制词。
哦，限制词。我明白了，明白了。玉置一郎点着头，含蓄地微笑着。
王一民也点了点头。我希望您能明白。另外，就是您方才说的，我应该再发挥一下，不知道您是指什么说的？
哦，我的意思嘛，也是非常清楚的。
玉置一郎摸了摸他那圆鼻子头。
你想想看，朱元璋是中国的明朝皇帝，他率兵打败了当时称雄于欧亚两洲的大元帝国，把侵略者从中国的国土上赶走了，结束了外国人的统治。对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 您怎么能够点到为止，轻轻放过呢？您理应大大的称颂一番，这对当前的学生教育不是很有意义吗？玉置一郎一边说着，一边目不转睛地盯视着王一民，像要看清王一民的肺腑一样。王一民没有躲开他的眼睛，也和他一样紧盯着玉置一郎。鄙人还没十分理解副校长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如果按照上司的训导来理解对学生当前应该如何教育的话，那就应该向学生宣讲一下当时日本幕府是怎样打退蒙古人两次入侵的。当时的蒙古正处在忽必烈的全盛时期，可以说东西南北随意驰骋，战必胜，攻必克，真是普天之下所向无敌了。但是当时只有18岁的日本青年职权北条时宗却断然拒绝了元朝催促朝贡的要求，压制了朝廷的妥协态度，坚决给来犯者以还击。如果说英雄的话，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玉置一郎听完了，深深地点了点头。您说的完全是日本历史的真实情况，既然是真实情况，就可以向学生讲，和朱元璋一起讲。
不，我不想讲。
哦，为什么呢？
因为有您坐在那里听课。
有我？
玉置一郎瞪大了惊讶的眼睛。
您怕我一个日本人听您赞扬日本的英雄，这有这个道理吗？
有。
王一民仍然盯视着玉置一郎。
因为我已经看见您坐在那儿听课了，如果我再绘声绘色地讲方才那一段日本幕府的光辉历史，那您会不会以为我是专门讲给您听的呢？会不会感到我是在向您讨好呢？您自己曾经介绍过，我们也确信您是一位研究教育学的学者。我想一位正派的学者是不喜欢那种阿谀奉迎的势利小人的，正像我国的知识分子讨厌这种小人一样。
哦，王一民说的玉置一郎嘴张开了，眼睛也越睁越大。
等到王一民刚一住声，他便两步迈到王一民的座位前，弯下腰伸出手来拍了一下王一民的肩膀。
好，讲得好，讲得直率，我喜欢你这样的知识分子。
他把手伸向王一民，
您愿意做我来到这里的第一个中国朋友吗？
王一民站起来了，但他并没有伸出手来，他仍然冷静地望着玉置一郎，摇了摇头。您又说错了。
哦，我又错了？
玉置一郎的手不由得缩了回去。对，您又错了。前天我在大街上看见一位老人，因为他说他是中国人，就被宪兵队给抓走了。
哦，是这样。
玉置一郎举起缩回去的大手拍了拍脑袋。还是王一民打破了暂时的沉默。副校长，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可以走了吧？
好吧。
玉置一郎点点头，我们另外找个时间再好好谈谈吧。啊，
我随时听候副校长的招呼。汪一民向玉置一郎点点头，转身走出去了。
当王一民快走到教员室的时候，他看见从走廊拐角的地方出来一高一矮两个学生迎面向他走来。走廊里光线昏暗，但王一民一下子就认出来者是谁，并且猜出他们的意思。罗世成和萧光义走到王一民面前站住了，睁着焦灼的眼睛望着王一民。王一民看见身旁没有别人，便轻轻地说了一句：一切都好，不用担心。说完就转身走进了教员室。罗世成和萧光义互相一拉手，飞快地跑了。就在当天的晚上，汪一民在党组织召开的会议上汇报了学校里出现的这两个情况。参加会议的还有李汉超、团省委书记刘伯和工会负责人谢万春。此时会议仍在继续着。王一民对一中的形势很忧虑，他认为由于挖照片贴标语这一行动和战前纪念碑那次行动太相像了，敌人一下子就可能把线索扯到一中来，所以王一民认为这是一次冒险的举动。再有，他认为应该警惕这个玉置一郎。李汉超对王一民讲的情况十分重视，他觉得这个玉置一郎确实是个不寻常的对手。他指示王一民不要回避他，要在进一步的接触中深入地观察他，尽可能摸清他的底细，发现新问题及时汇报。接着李汉超又转对刘伯：在没摸清这个玉置一郎的真正意图以前，你们青年团不要再在一中搞什么活动了，连条标语也不要贴。古语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最近我们已经初步摸到一些玉置一郎叔叔玉置雄一的情况。这个老中国通在暗地里还兼着关东军高级参谋的职务，和他们派到傀儡皇帝溥仪身旁的吉冈安直是一样的头衔。因此这个玉置雄一实际是关东军在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的全权代表。由叔叔联想到侄子就不能等闲视之，所以一定要采取慎重态度。听了李汉超这番话，有一个人撑不住气，他心里非常的不满，他要站起来反驳李汉超的话。这个人就是团省委书记刘伯。